大德各位同修，我们今天还继续讲上一回没有讲完的那个十六位尊者。上回十六位尊者讲到前面啊，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两位为止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啊，从这个摩诃迦摄从这里开始。这十六位尊者啊，按照类别，在前面都介绍过了，一共有六大类。在这六大类之中，这个最前面的是德慧才能啊，以至于啊最后的那个精进破障，每一类都是我们学净土宗，也就是学这部经的有密切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从这六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，这部经啊讲到高深的地方啊，一定要有那个最高的智慧啊，才能够啊研究的透彻。讲到最这个浅近而且人人都能够学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根基最钝的人呢、啊、也可以学。所以这部经讲的这个法门妙就妙在这里呀、啊、所以三根不备就从这些尊者这些类别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现在我们就看摩诃迦摄这个摩诃迦摄啊，就是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印度文叫摩诃，反正中国的字的意义就是大。迦摄呢，为什么要加一个摩诃迦，就是大迦摄呢？因为迦摄这个在印度啊有好几位，这里加上一个摩诃迦是加一个大字是辨别，与别的迦摄不同的。你比如说前面讲有三迦摄三兄弟，那么这里啊这个摩诃迦摄就是不是那个三迦摄，这里叫摩诃迦摄。那么这个迦摄这两个字，就是这个荧光的意思，就是荧光啊。它这个所谓荧光是什么呢？它身这个全身呢、啊，发出很多的这个光辉出来，很多的光出来。那么它。由于他这个身上发的这个光啊，可以把别的光掩盖起来啊，别的 是什么光啊，遇到他这个光啊就被掩盖住了，就他的这个荧光。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他身有能够发出这样的光，光是有好啊，你看某某人的身上有光，就代表他这个人有智慧有福德。这个摩诃迦摄就是在过去世啊，这个因为有一个人呢发心用一个金属啊，因为晶片子啊 服务给寺庙的一种佛像啊，给他补一补，就是佛像他这个缺了一块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把这一块这个金片子拿到一个那个金子店里边，金店里边呢，请这个金店里边这个师傅给他把它推薄一点。那么这个金店的这个师傅啊，一看这个好事情，就不要拿他的这个手工钱，不要拿的这个钱，就共同做这个功德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金店的师傅呢，后来啊，就是这个荧光啊，就是大家社。由于他过去是有这样的这个多的这么一个功德，所以到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后来，那么他这个身上呢，生生世世啊，都身上发的这个光啊，可见呢，我们前面讲有是有些表示因果啊，这就是因果，就是你种了什么因，做的什么功德，到后来必然有好的这个果。那么这些有这件事情啊，它所以荧光这个意义啊，这个表示因果的意思。那么他是在这个十六位尊者当中，他是头陀第一。各位看这个表上面是头陀啊，头陀是印度文的意思啊，按照中文意思来讲呢，就是这个抖擞的意思。所谓抖擞什么呢，就把这个，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衣服上面有那个尘土，把它抖掉。那么拿这个意思比喻啊，我们凡夫众生都有烦恼啊，把这个用抖擞这个意思把这烦恼抖擞掉，把它抖掉。哎，这是头陀的意思。还有呢，你要这样用这个功夫，就非下苦功夫不行。所以这个头陀啊，一般的意思也讲的这是苦行的。那么修苦行啊，苦行讲起来的话，那就很多，有十几种。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扼要的了解呀。凡是修苦行的人呢，衣食生活这个住的用的一切都非常简单啊，只能够维持一个生存就够了，非常简单。那种生活是我们普通人的忍受不了的，那是苦行啊，就苦行的，这叫头陀。他这位尊者在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当中，他就是第一位。那么这位尊者说起来啊，我们佛家可以说是他就是讲出来是鼎鼎大名的了，大家都知道禅宗。禅宗是就是不修佛的人也就是也大部分也知道，说拈花微笑，这个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，灵山会说法的话，他这次啊是捏了一朵花出来，就是这个也没说只是捏一朵花在那里啊，让大家体会，在会的多少多少的听众啊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只有这个大家说呢，破颜微笑啊，那么可见的，他对于 释迦牟尼佛演化起来，他懂得佛的意思，懂得佛的意思啊，就是对没有说出来啊，这个这禅宗啊，就是叫人家心领神会啊，不是能够说得出来的，只有他破颜微笑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呢，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个这个佛有这个正法眼障啊，正法就是佛家讲的正法了啊，正法眼呢、啊、就等于这个法眼，就等于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全部精神这个眼上面的，是正法眼障，就是在释迦在这个大家是得了，把这个布给穿给大家是，因此啊，就把这个衣钵啊就传授给他，成为禅宗的开始的禅宗的第一代祖师。那么大家是尊者参加这个法会。参加的法会就是来学这个法门呐、啊，可见呢这样的智慧啊，那么他这个可以说是聪明才智是了不起的啦、啊，他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呀、啊，学这个法门，所以到后来中国的这个传到后来中国的这个。这个历代的禅宗啊，凡是那个大彻大悟的这些祖师们呢，都是劝告人学念佛法门。比如说近代的禅宗的大德，像虚云老和尚，虽然他在这个禅宗道场是教人家参禅的。可是在外面演讲说法的时候，处处劝人家念佛，这个可见的这个真正是善知识啊，他没有一位不劝人学念佛法门，只有那些啊他自己标榜我是学禅宗啦，这禅宗要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，你问他彻悟了没有呢，真正彻悟必然是一些念佛的，反而那些没有口里讲是参禅，那么他反而说是啊，念佛这个是这个法门太低了，太粗浅了，那是一些老太婆们学的啦，讲这种话的人呢，逐渐他连这个禅宗也没有学得好，就那些话听不得的。因此从这里可以看，禅宗的低俗，后来哪一位能够比得上大家学呢？试问一下。他老人家都在这里修这个法门。那么下面就是摩诃迦旃延呢，迦旃延，摩诃是大，是大迦旃延。迦旃延的意思，反正中国意思就文识啊，这个文识是他的这个姓呢。他是论义第一，所谓这个论义第一呢，就是对于佛法这个义理给人家研究讨论，他就是站在这个第一位了，给人家这个辩论这些这个事情呢，可以说他是个高手。那么为什么他有这种这个才能呢？
他出生呢这个家庭啊，原来就是这个婆罗门，在印度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个那个婆罗门这个种族啊，是非常有学问，这个在当时的话就代表是一个这个贵族的一个种姓，就是贵族，那么他受的教育啊也特别好，那么因此呢，他的这个研究这个理论呢，比一般人都高明，所以他是论义第一。再下面，这个摩诃俱迟罗，俱迟罗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悉呀。大悉，我们人每人都有悉吗？那么他这个特别大，就是根据他身体状况来取这个名。他这位尊者啊，是谁呢？前面讲这个第一位是舍利弗啊，他就是舍利弗的舅舅，他的母舅啊。那么这个在当时啊，没有皈依佛，没有跟佛学之前呢，那么他是这个受的教育也就不错了，那么常常跟这个他的姐姐啊，就舍利弗的母亲呢，常常辩论的这些问题，学问上面常常有辩论。原来的辩论的话，总是他胜过了，他超过他的这个舍利弗的母亲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舍利弗啊投胎了啊，他姐姐是怀孕了，一怀孕的时候啊，那么舍利弗这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最有智慧，他出世就有这个智慧的人了，所以他这个母亲胎里边呢就有智慧的，所以他母亲一怀孕了，然后再跟这个居士路辩论的话，居士路就辩不过他了。那么这个他这个一想啊，准是这个他未来的这个侄啊这个关系的，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呢，到了这个印度的南方，跟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学问的人，那也是个外道啊，一个大外道，跟他去学，一共学了十多年。那么学了十多年回来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他以为他的学问呢，一切都是学得很充足啦，就找他的这个侄儿，结果他侄儿啊已经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然后他就找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，找到释迦牟尼佛，他以为说我这个学了这么多年呢，可以说在印度来讲，这个学问已经是，那实在是他自己认为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辩驳的驳得倒他，他想这一下到佛那里去啊，他可以一显身手了啊。结果就一辩呢，一句话说出来的话，就跟佛不用说，只说一句话，他就没有办法辩驳了，没有办法辩驳怎么样呢？然后就跟佛出家了。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人呢还好啊，辩论不过我就跟你学，绝对不跟现在人一样，现在人我辩不过你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我还是固执我的这个成见， 现在人就是这样根基漏裂是没办法。就他是原来可见的原来就是很有学问的，就是他的这个因缘，他这位尊者跟佛辩论不过这是理所当然的，那个佛的智慧谁能够辩论呢？那就成佛以后差不多。他虽是跟佛辩论不过啊，可是他凭他这么多年学习的学的那些辩才，那可不得了啊。所以他到后来跟释迦牟尼佛学了以后啊，因为原来有那种这个学问的基础，后来在佛门当中啊，他是答问第一，凡是由人家来有什么问题，他给人家解答，那可说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这种这个才能啊，就他是答问第一。再下面就是离婆多，离婆多的意思就是假和合。为什么取名假和合呢？这位尊者开始的时候啊，对于这个我执比较要执着的厉害一点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佛这个教育教化那是不得了的了，就后来就是想办法来针对这个跟他度化。那么这位尊者有一次在夜间，在这外面一个凉亭子里面呢，在那里用功啊，修道在用功夫的时候，忽然呢看见有一个小鬼呀， 一个小鬼拖了一个死人，一个死尸来了。那么在小鬼后面呢跟着一个大鬼在后面赶过来，赶来之后赶到这个亭子上面呢，那么这位僧者心里也不会害怕的。你们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个小鬼就这两位，一个大一个小啊，这两鬼啊就是前这位僧者啊做一个说个公道话，说公道话呢，说这个死尸啊究竟是谁背来的。那么尊者一想啊，假使说要是说这个说是大鬼背来的话呢，那个大鬼可以饶了他了，不会加害于他。但是这么讲的时候啊，这个不是事实，不符合事实啊，有一点妄语的嫌疑啊，所以照实讲，这个事实是小鬼呀背来的。那么这样说出去以后啊，大鬼就是气愤了，就把这个僧者呀这个胳膊就拿掉了，拿掉了。小鬼是讲恩图报，替他说这个仗义之言，说他说公道话吧，他就把那个死人的这个胳膊呀拿下来把他补上。补上这个啊，那个鬼大鬼又把这边的又把拿掉，拿掉个小鬼又把那个死人的身体这个胳膊又把它补上，这样把四肢都以至于全部身体啊都把它换掉了。那么他本来的身体呢被那个大鬼吃掉了。这样后来一想啊，好，一到了白天他就到处跑，疯人就问说我到哪里呀？一想我的身体被鬼吃掉了，现在这个身体是那个小鬼那个死人的身体把它补上来的。到处就问，到处人就问，后来就有位，那当然也是释迦牟尼佛把他化出来的人呢，就告诉他，你呀本来就是假的啊，我是没有的， 这一句话就把他原来的我执就是彻底打破了。所以他从这个事情呢就了解呀，我们人生呢属于四大假合啊，假合合啊，啊就从这里就悟了道。因此他的名字呢叫做假合合，这就是离不多。这位尊者在大弟子当中无捣乱第一啊，他就是在这个用功夫入定的时候不会有捣乱的。所谓这个不捣不乱什么呢，心这个是正念分明的，就是不捣乱呢，就是这个心里的那个不要散啊，就是不乱，这个有定功夫啊，守着的那个定在哪里就不会乱。那么本来是用功夫都会要求是无捣乱的，可是这个不容易了。他在诸弟子当中无捣乱是第一位，是周立盘图写，译成中国意思叫做记道。记道就是说他上面有哥哥，他是弟弟，他母亲怀孕呢分娩的时候啊，在哥哥也是他母亲在这个在路途上生产的，后来呢他也是他母亲在这个旅行在路途上生产的，这个祭道。他是这个义持第一，所谓义持第一什么呢，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算是这个上中下三根呢，他是下根最正根，正到什么程度呢，比如说这个学一句话了，学两个字啊，前面学了这个到后来学第二个字啊，把第一个字又忘记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那么教他这个学了很久很久，功夫没有办法进步。他本来是他哥哥也是跟佛出家学佛啊，他哥哥看到这个样子，见这个是哪里学得好呢，他哥哥就叫他，你干脆你回家吧，你不要再学了。他这个想啊，这个不能学的话就是痛苦啊，不肯回家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，知道以后啊，就教给一个方法，教给方法什么呢，你别的学不会，就日常用的这个扫地的那个扫帚啊，就是你念扫帚这两个字，扫帚开始念的时候啊扫学会了，再学帚，学帚了扫也忘记了，那么回过来学肘那会这个学这个扫的时候呢，肘又忘记了，然后慢慢慢慢练习把扫帚两个字学会了。一学会的时候啊，就这样一直念下去啊，念到后来的时候啊，整个把心里的这个见思活所有的烦恼啊全部扫得干干净净的了，就成了罗汉，成了阿罗汉。这位尊者因为他这个关系，所以在佛门之中啊，他一直第一啊，就是念扫帚两个字就能证阿罗汉果。想想看，我们念佛功夫到了，一句万德洪名，怎么不会证果啊？怎么不会往生啊？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还不至于像这位尊者这样的记性不好，我们果然用功的话 一定有成就的。
下面是南陀，南陀啊，也有几位，这里啊，指的是善欢喜的意思。他是这个声音呢、啊、很美妙，也深妙的意。这位南陀啊，在当时有位叫做这个放牛南陀啊。他在没有跟佛出家之前，他是在野外这个牧牛啊，是放牛的，也放牛难度。那么他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那种声音呢、啊、发出来非常美妙，声音就是非常美妙，说话一切都是很有才能的。那么就是这位圣者，这就是阿难陀。阿难陀啊，这个叫做庆喜啊。那么那个庆喜呢，他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堂弟弟啊。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天出生的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父王啊，那一天得到这个消息，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太子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，当然欢喜了。又听到消息啊，他的这个有个侄儿出生了，这个侄儿呢就是阿难陀，意思就是很值得庆祝欢喜。他是多闻的啊，在这个前面讲如是我闻呢，指的就是这位圣者。佛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个佛经啊，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这些佛经呢就是大家推他，共推他来把这个佛在过去讲的这个法由他背诵出来，在会的大众啊证明佛当初是这么讲的，可见呢他呢这个他这个天才也是了不起啊，只要是佛一讲他一听懂，就是一点都不会忘记的。不但如此啊，他当然是佛称道以后他才出生的，出生的这个不能说是那么刚出生就会听法吗？总的是一二十年然后才跟佛出家学佛了。在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那么在他没有听之前呢，前20年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他没有听到的，后来他要求佛单独的跟他重说一遍，佛就答应他的要求啊，在20年前的他没有听到的又重新跟他说一遍，说一遍可以说整个的他都听到了，听到后来的这个这些这个法都是由他念诵出来，经过别的大弟子证明，这样的佛经这样结集出来的，就他这个是啊多闻第一。再就是罗诃罗， 罗诃罗啊，就是佛的儿子。那么佛的儿子怎么呢？就是佛在未出家之前，是国王的王太子啊，结婚有儿子，那么这次就是罗诃罗。他的意思啊，罗诃罗的意思就是夫丈的意思。所谓夫丈呢，就是他的这个因为在过去世很久远以前，曾经呢把这个老鼠啊，老鼠洞啊，老鼠洞把它塞起来了，以至于啊老鼠在里边呢闷死了不少。因为这个关系啊，那么这个受了报应了。报应什么呢？在这一世啊，在这个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啊，怀了六年啊，受了六年的这个报应，叫夫丈。他是这个密行第一啊，所以这个密行第一，什么叫密行呢？这个学这个佛法，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在世家呢啊，在家学佛啊，在世家都有很多的事业，个人有个人的工作。那么所谓密行的话，无论你用什么功，别人看不出来，自己在那里秘密的用功，这叫密行。罗诃罗呢就是这样的用功。他究竟是一天到晚在那用什么功啊？别的那大弟子们也不知道他在用什么，但是佛知道。所以这个为什么要修这密心呢？就是世间有很多种种的环境，受了很多的环境的这个限制，他只有在这个秘密的在那修。你比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呢，念佛法门，念佛我们在做生意也好啊，教书也好，上班也好，你在做事情呢，你不能说一天到晚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。那我们只有在早晚做功课的时候，或者是参加复习的时候可以这么念，平常怎么呢？平常就是自己在这个默念呢，忆佛啊，这个在口里不出声默念，甚至默念不有，这是心里想的忆佛。忆佛谁知道啊？那这就是密心。这个罗诃罗呢，他的修行方法别人看不到的，密心第一。所以这个都是在世间呢，自己靠我们自己善巧方便啊，这位真德就是这样的。下面是交饭钵提。交饭钵提意思啊，就是牛师的意思。什么叫牛师呢？牛师这个牛啊，他牛是吃草了，吃草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草吃下去，然后在这个不吃草品尝的时候啊，然后这个嘴呀、啊、在那里慢慢的叫，这个就叫做这个它是特殊的，这个与别的动物不同啊。那么这个是牛那种这个嘴巴在这个叫啊，那是种这种牛的现象。那么这位尊者在过去世的时候，那么曾经啊来跟一位出家人开玩笑。那位出家人呢、啊、年纪老了，在这个诵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，嘴呀、啊、嘴里边的牙，年纪老牙都没有了吗？在那里呀、啊、这个有正常的不大相同了。
这位圣人那个时候啊，他就嘲笑他了，说你这个嘴啊，就像牛吃草一样，嘴在那里撅撅的。那么这样开玩笑，不知道那位出家人呢、啊，已经是证了果位的人呢、啊，当时就告诉他，说你这句话已经有了罪业，造了罪业了，就造了口业了。当时啊，这位僧侣啊，就忏悔。那么虽是忏悔呀、啊，可是到后来呀、啊，还要受报应。受什么报应呢？五百世，受了五百世啊，作为牛的这个身体啊，变成这个牛啊，到了畜生道去了。到了出生到那个国报完了，那么这一生啊，到了人道来跟释迦牟尼佛修佛啊，还有这个正这个过去那个报受完，还有余报啊，那个习气余报还在，所以他自己的嘴呀、啊、还是长得像那牛嘴一样，动作在这个说话吃饭的时候也跟那个牛的嘴巴一样的，在嚼草那样嚼，那个姿势是一样。那么当时这就是很难看了啊。那么这个佛呢很慈悲，那么假使说让他在人间这样的话，又怕别的众生呢一看这样啊，心里又起了分别心了，又来是嘲笑他了。一嘲笑他的话，有很多众生就会造恶业了，造口业了。因此佛呢，就啊，叫他在这个天上，在天上受供养，不在人间受供养。那么因此他呢，受天人的供养，受天供养第一。这个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呀、啊，因果那的确就是不得了的。这位僧侣说了一句话，你看你受了这么大的报应。还有前面那个罗诃卢也是啊，因果。所以这个学佛，你不论学哪一种，因果一定要深信不疑的。不信因果，对于这个佛法就根本就不能入门。所以这个真的在这里呢，也就表现这个因果。下面是边陀罗婆罗多，这是边陀罗，翻译中国意思就不动。这是他的名字啊。婆罗多呢，翻译中国意思是立根，这是他的心。那么他这位尊者呀，说是福田第一呀、啊、福田呢就是给众生种福田的啊，众生呢是供养他，就等于是种了福田了。那么他这位尊者呀、啊、曾经有一次显过神通的。那么佛呀就很这个跟他这个重重的呵斥了一顿。为什么呢？有了神通啊，修佛当然修到有了定功啊，凡是有了定功的时候啊，他总是有些神通会出现的。但是佛不准任何弟子显神通，你一旦显了神通啊，在社会上就招来很多麻烦呢、啊、所以不准许。他这位僧者曾经有一次显过神通的，佛呢给他呵斥了以后，就叫他，就等于把他贬到 贬斥到哪里去呢？我们这个，我们这里叫做这个，是南赡部洲啊，也叫做南阎浮提啊。那么在西边呢，西边叫做犀牛霍州，佛就叫这位僧者啊，叫他到犀牛霍州去，不让他在这个南赡部洲。到了犀牛霍州啊，过了若干时期啊，他又很想念佛，他是想学道吗？请求佛准许他回来，佛啊很慈悲啦，就是让他回来了。让他回来的时候啊，后来佛就告诉他，你呀，这个回来是可以，你要辛苦一点，就是说不准许将来这个大弟子们呢都有入迷的时候啊，就不准许他入迷。这个一直啊等这个入定，入了定，入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将来的这个弥勒佛下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准许他入迷。那么因此啊，他在这个世间呢一直在这个受人家供养，说是福天第一。从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呀，这个末法时代，正法时代佛都不准许显神通啊，这个末法时代，这个啊，有人说某某人有神通，或者有感觉自己说我有某某什么神通，这个都不要听他的。他讲这个是不管他有神通没神通，最大多数是可能是假的。就算是有神通的话，他也不懂佛理，懂佛理的话，懂得佛的这个戒的话，他也不敢说他本身有神通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在这个末法时代，我们学佛也了解这一点。下面是迦留陀夷，迦留陀夷是黑光的意思，他是这个他身上面上面的这个面部啊发的这个黑是啊黑，有黑发的光亮，就黑光，就是迦留陀夷。那么他呢是这个教化第一，他对于佛法，拿这个佛法来教化一般众生啊，那是最有效果的。由于他的教化，造就了很多这个啊夫妇，这个同时都能够这个解脱，或者其他很多众生呢，那是不知其数的了。因此他是教化第一。下面是摩诃戒宾罗，摩诃戒宾罗，戒宾罗就是方秀的意思。所以方秀呢，方也是天上星斗的一个名，因为他的父母啊想求儿子啦，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宿啊，这个祷告，然后就得了这个得了这个子，就是得了这个吉宾奴，因此就把他名字啊取了这个吉宾奴。他呢后来是智星宿第一，所谓智星宿就等于现在是天文学家啊，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斗，天上的星斗啊，这个是人家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影响，他都了解，是天文科学家。下面是波聚罗，波聚罗是善容的意思啊，这个容貌非常很善很好，他是寿命第一，在这个大弟子当中啊， 他这个他曾经得了160岁，这个寿命可以说是很高了。为什么寿命这么高呢？因为过去他吃这个不杀的，不伤害这些动物的生命，所以得的这个长寿的这个好的报，所以寿命低。再就是额怒罗陀啊，额怒罗陀是无凭的意思，他不会贫穷的。为什么不会贫穷呢？也是过去世啊，他好布施，曾经在年岁很黄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曾经以这个用这个饮食，用这个食物啊，来供养了一尊修道的人。那个修道人已经证了这个辟支佛的果位的。有这个关系，当然是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还也是施舍一般人啦。有这个因，所以到后来91劫啊，生生世世啊，都不会受贫穷的。这是因果。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学佛啊，曾经有一次啊，在给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他打瞌睡昏沉了，佛就是呵斥了一顿。这次呵斥他就赶快用功，就日夜的在用功啊，夜间也不睡觉了。结果后来用了以后呢，把眼睛呢用坏了，眼睛瞎了。眼睛瞎了以后，佛是有功夫啊，就教给他一个入定的一个方法，叫他去用功。结果那个定他修成功了，开了天眼啊，所以是天眼第一。为什么这个天眼第一呢？佛的这些大弟子们只要证了道，证了罗汉果，都会有天眼通啊。他这个天眼通啊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天眼通的话只见到这个某一部分，可他这个天眼通开了半头天眼呢。这个佛祖师注解里边讲，他观察这个天道，观的比任何人都要明白，这是天眼第一。不过这里要注意呢，就是说就是刚才讲的，他用功过分呢，把眼睛弄瞎了。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好好的用功啊，用功身体眼睛瞎也好，其他也都没关系，可以开天眼。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时代，有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当面传授这个法可以挽救啊。在现在，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世间呢，谁来挽救啊？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啊，也要把握中道，用功是要用功啊，自己这个色身还是要注意到。不可以这个过于啊这个过分了伤害了身体，那还是不行的。那么16位尊者都啊说过之后，下面有一句：如是等诸大弟子，这些位大弟子，那么这些大弟子当中，你看这个有大智慧的，有这个禅宗祖师的，有这个辩论第一的，有迷信的，有种种的，这些人才都是了不起的。那么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后来的这个学的人做个示范给我们看的。我们这个换句话说，学这个净土宗啊，你看这么多的这些，有的是高才，有的是这个钝根， 上中下三根都来学，那么我们就了解这个法门呢是什么法门呢？法门并不是高就好，高是不错啊，高有那些中下根人不能学，学不好那就不行啊，那究竟还是不普遍呢、啊、上中下三根都能够接受，都学得好，这个法门你想想看，它就妙就妙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十六位尊者这个介绍了解之后，也就了解这个法门是那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，上中下三根都能够得到他的利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那你今天的